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马太福音26章57到68节。马太福音26章57到68节，我来读。拿耶稣的人把他带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去，文士和长老已经在那里聚会。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直到大祭司的院子，进到里面就和差役同坐，要看这事到底怎么样。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假见证，控告耶稣要致死他。虽有好些人来做假见证，总得不着实据。幕后有两个人前来说，这个人曾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大祭司就站起来对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他说了健忘的话，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这健忘的话现在你们都听见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回答说，他是该死的。他们就吐唾沫在他脸上，用拳头打他，也有用手掌打他的，说，基督啊，你是先知，告诉我们打你的是谁。阿们。日本代表作家原藤周作看到在长崎发现了一个圣画，将近代日本基督教镇压下苦恼的全教士们的反省写了一本小说，名叫《沉默》。他看到的圣画以宣示被教的意味，被踩又被踩，留下了灰蒙蒙的脚印。小说《沉默》的背景是1630年的日本，当时日本向西方列强开放了门户，并接受了西方的文化，和西方文化一起进入的基督教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复兴。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日本有关的国家当中，随着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日本政治家们的立场产生了尴尬的事情。日本政治家们决定，无论旧教还是新教，日本社会都不接受基督教本身。他们判断，不用看哪一方的眼色，可以安心与西方列强进行交易，开始迫害基督教。不仅不接受想要进入日本的传教士，还向已经在日本活动的传教士们下达了离开日本的命令。没有离开日本的传教士或者宣教士，在那里接受福音的信徒们都被赶到一定要离教或者殉教的程度，被发现的传教士和信徒们就被迫离教。对用脚踩着画着耶稣的圣画被教的人们可以获得自由，反而对一直想要手持信仰的人却连接着要遭受死亡的拷问。在这样的情况下，曾在日本活动33年并担任重要职务的葡萄牙耶稣会所属的费莱拉传道士被教的消息传到了传教本部、宣教本部。费莱拉传教士被派送到日本之前，作为神学校的学生，他不仅神学才华出众，而且人品优秀。因此对于认识佩莱拉宣教士的人来说，佩莱拉传教士的被教的消息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事情。关于费莱拉的宣教士的传闻传开，费莱拉宣教士的三名门 门徒决定到日本确认真相，并他们到达了日本。虽然三名自愿的传教士凭着使命经过数月的航海之后终于到达了澳门，但其中一个人患了风土病，不得不放弃了前往日本的行程。无可奈何，只有罗德里格兹和加佩传教士前往日本。幸好在澳门认识了叫吉次郎的日本人。传教士们虽然知道吉次郎是相当悲屈猥琐性格的青年，但因为没有其他的对策，所以接受吉次郎的引导出发前往日本。传教士们乘坐木船到达的地方，村里的人都是基督徒的岛村。安全到达后，与教友们见面的喜悦也是暂时的。没过多久，日本官员们就来到了岛上，开始抓捕基督徒。传教士到达岛村的事情，除了两位宣教士和吉次郎之外，谁都不知道。可是日本官员觉得这个苗头很奇怪，作为基督徒的吉次郎一开始遭迫害，后被叫后到澳门藏身，在引导那里的两个传教士的同时还进行了告密。幸好提前得知此事的两位传教士各自分开逃往别的岛屿。在逃避当中，罗德里格兹传教士处于不得不继续接受告密自己的吉次郎的引导。无可奈何，与吉次郎同行了罗德里格兹传教士，从吉次郎那里得到了告白有关自己告密传教士的消息。然而好不容易藏身的罗德里格兹传教士再次被吉次郎背叛，终于被抓住了。被抓住的罗德里格兹传教士，日本的官员们开始对他进行了温柔和威胁的两种政策。但令人无法理解的是，每当罗德里格兹传教士受到各种折磨和拷问的瞬间，吉次郎都跟着他在罗德里格兹传教士身边徘徊。吉次郎每次见到传教士的时候，反复告白自己的罪，请求原谅，真是无法理解他的一些事情。罗德里格兹传教士在宗教上的对象，像沼泽一样的日本稠密的礼教战略，比起拷问会遭到更执拗的笼络。然后面对以礼教以被教传闻的罗德费莱拉传教士，听到他无可奈何被叫的理由，费莱拉传教士也是因为如果自己殉教只是自己的事情，也许可以殉教，然而如果自己不被教，跟随自己的圣徒就会被杀。比起成为殉教的英雄，比起从本部听到的定罪，他首先考虑到了一些无辜的信徒的生命，同时他默默地接受了面临殉道的圣徒们的误解，背离了圣职者的痛苦。对于费莱拉传教士来说，离教生活比成为外形上的殉道者更为沉重，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最终罗德里格兹传教士也站在画耶稣画的圣画面前，圣画中的主被许多人踩踏，几乎磨损的圣画当中，主用悲伤的表情望着克罗里格兹。在悲痛的心情中犹豫的时候，在铜盘被刻着的主的话语是：踩着也好，我最了解清楚你脚上的痛苦；踩着也好，我是为了被你们踩踏而生在这个世界上，为了分担你们的痛苦而肩负十字架。罗德里格兹听到主的声音之后，接受了审判自己的不是教会或者人，而是唯一的主。最后在内心反复说：我背叛了，我被教了吗？但主啊，只有你知道，我绝对没有被教。多年之后， 背叛者吉次郎拜访了传教士罗德里格兹，祈求他的原谅，并告诉他为什么他叛教的理由，接着又告白说自己本性软弱，承受不住压力和拷问，不仅去踩了 火炬，而且出卖了传教士罗德里格兹。听着吉次郎的告白，罗德里格兹传教士回忆起了自己踏上火炬前与主的对话：你可以踩上去，现在你的脚会痛，直到今天，就像如今一样，踩踏了我的脸的那些人一样痛，但现在那只脚的疼痛已经足够了，我要分担你的悲哀和痛苦，这就是我存在的理由。听到主的话语，罗德里格兹宣教士对主说：主啊，我曾经埋怨你一直在保持沉默，接着主再说，我没有沉默，我只是在一起分担痛苦。听到主在分担痛苦的声音，罗德里格兹宣教士便把沾满血和灰尘的脚放在了火炬上，然后以耶稣的爱去饶恕了曾背叛自己两次的吉次郎。今天经文当中提到了有关被教背叛者，并且描述了主为了拯救如同背叛者吉次郎一样的我们，虚弱无力的被捕，在祭司长问世和长老们逮捕耶稣并进行审问的过程当中，去找告耶稣的证据，由祭司长老和文士组成的公议会，以大祭司为最高首领，他们积极的去找证据，要控告耶稣，使耶稣成为死刑犯。第59节说，祭司长和整个公会已经找到证据控告耶稣处死，但在晚上召开公会的全体会议是非法的，于是为了避免不合法的争论，只有少数重要人要审问耶稣，他们找出不利于耶稣的假证据，最后有两个证人出现，提出了主所说在三日内可建成圣殿的证据。约翰福音2:19-21，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天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耶稣说的这些话是在圣殿里面赶出卖牛羊鸽子的人和兑换银钱的商人之后说的，针对那些把圣殿改为商业性的房屋的犹太人，耶稣说，杀了我圣殿，杀了我的身体，然后我第三天要复活。这是主关于死亡和复活的话语。然而犹太人不仅将主误解为圣殿的破坏者，还控告耶稣是亵渎圣殿，但是他们的见证没有法律上的效力。当大祭司没有证据时，这两个证人似乎是在作为最后的手段被议会贿赂了。根据律法，要想定一个人有罪，就需要有两个证人。然而传达同样内容的马可福音14:59证明，两个人的见证也不相符。他们找到了假的见证人，就为了要处死耶稣，主却一言不发。急躁的大祭司又问了一遍，63节，耶稣却不愿意。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主沉默了，因为他无意为自己辩护，因为他已经接受了神的旨意，他会被定罪并被钉十字架，十字架 并非可避免，是主一定要承担的使命。罗德里格宣教士在画着主的脸庞的铜板上被烙为背叛基督徒的人，然而在这过程当中，他明白，他认识到主并不是沉默，而是在于受痛苦的人分享的痛，分担的痛苦。结果要像罗德里格选择的被教者的生活，是他必须要承担的十字架罢了。虽然主被逼迫承认他的罪，但为了拯救全人类，承受一切去死，并非为自己辩护。然而有急躁之心的大祭司再三要求耶稣凭着神的名起誓。我们再读63节，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们，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如果你凭着神的名发了假誓，那是妄称神的圣名，是一种罪。所以犹太人不敢以神的名起假誓。大祭司无论如何想要找策略去逼迫耶稣，让耶稣去发誓。如果耶稣凭着神的名说自己是神的儿子，是基督，有可能被扣上亵渎神灵的罪，处以死刑，这需要本人的自负，因此受到大祭司的勉强的威胁。基督在希伯来语的意思是弥赛亚，弥赛亚这个词有着复杂的意义。弥赛亚的意思是受膏者，也可以解释为帝王、君王。如果被解释为政治上的弥赛亚，他就成为将犹太人从罗马解放出来并恢复其昔日荣耀的救世主，有可能以抵抗罗马的政治犯的身份被起诉。另一方面，如果耶稣自称是弥赛亚，那就是亵渎神灵的罪。因此大祭司的提问是非常狡猾的。沉默的主在64节回答了大祭司狡猾的问题。耶稣对他说，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主说，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不是直接表达，而是间接表达。说你说的是，耶稣对伤害他的保持过沉默，但他表达的很清楚的是，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在马可福音当中，他直接回答了大祭司的问题，说我就是他。当目击者们无法证实耶稣的指责的时候，对耶稣的指控的时候，该亚法按计划去使耶稣去亵渎神灵，最终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答案。当该亚法判耶稣死刑时，他心里一定很开心，因为大祭司和他周围的人达到了目的。他又开始向耶稣吐唾沫，并用拳去打他，用手掌去打他，嘲笑耶稣。路加福音见证他们蒙住了耶稣的眼睛并嘲笑他。在没有律师的非法审判中，耶稣无力地承受了极端的嘲笑。C.S. 路易斯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基督教辩证家，他在《被告之神》一书当中以这种方式反击。正如被告去找法官，古人就去找神。在现代人的情况下，角色已经颠倒了，人是法官，神是被告。 仍是相当通情达理的法官。当神合理辩证允许战争、贫困和疾病的时候，我准备倾听，审判可能会以神的无罪释放而告终，但重要的是人坐在法官的座位上，而神坐在被告的座位上。C.S. 路易斯关于人是法官而神是被告，有智慧地反驳了当今基督徒对神的看法。然而神被放在被告席上的不仅是今天，在今天的经文章，大祭司盖亚法让圣子坐在被告的座位上，自己坐在法官的座位上。盖亚法曾短暂地承担有限的大祭司，将永远的大祭司最后的审判官判处死刑。在沉默的主明确表明他是基督神的儿子之后，他使用连词但是说话，让我们再次阅读64节。耶稣对他说，你已经说过，但我告诉你们，此后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全能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经文当中翻译为但是的 play， 这个词的意思是与此，这与表达连接矛盾句子的反义词含义的连词不同。耶稣不仅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他也与神在一起，坐在神的右边，他将在荣耀当中再次降临。这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个满怀希望的信息。然而确认主是基督以及作为严酷的审判者回归，是大祭司将要处死耶稣的令人信服的证据。盖亚法似乎通过获得确凿的证据将他判处死刑而获胜，但这是一个在伊甸园被审判处死刑的人竟敢坐在审判台上审判神至死的属灵无知的时刻。一直对假见证保持沉默的主毫不迟疑的启示，他就是基督。我们现在以大韩民国公民的身份生活，同时也以相信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神国子民的身份生活。与被叫的传教士佩罗雷拉和罗德里格生活的处境，与我们的祖先在日本殖民时期冒着生命危险捍卫信仰的处境相比，与如今在地球村的各地也有很多基督徒因信仰受到迫害的处境相比，我们生活得太安全了。今天我们生活在非常和平的时代，我们不必冒着生命危险去成为世界的光和世界的盐。尽管如此，这也是没有明确表明自己是基督徒的匿名基督徒要比为神的国度而活的无名无光的无名基督徒更多的一个时代。我们的主现在正坐在神的右边，正如主所应许的，他将驾着天上的云再次降临世上。虽然2000年前犹太人仍然不接受拿撒勒人耶稣基督，但我们活在今天，等待主再来。我们生活在主已经来到与等待应许的主再来之间的阶段当中，我们生活在已经和还未当中，所以是感恩的今天。我们今天感恩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已经和尚未之间，我们还有机会，有可以悔改的机会，有爱的机会，有饶恕的机会，有恢复的机会，有预备格外的油的机会，有可以让主爽心的机会。主视线所在的地方，我们也有视线投向那里的机会，还有很多机会摆在我们面前。据说在意大利北部的都灵博物馆里有一座形状奇特的石像，留着浓密的刘海， 光头，肩上和脚上有翅膀的石像，是希腊神像当中的机遇之神凯洛斯。石像前写着凯洛斯之所以会出现怪异的样子的理由：我的刘海这么厚，是因为人们不会很快认出我是谁，而当他们找到我的时候，很容易抓住我。我的后脑勺秃的原因是，一旦我通过，就不会再抓住我。而我的肩膀和脚上有翅膀，是为了要尽快消失。在诗篇九十篇当中，诗人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我们活得越久，就越会重复诗人的告白。我们不能放慢或者停止飞行的时间。出于这个原因，今年秋天是我们需要培养爱和宽恕、恢复和感恩的时刻，并用辛勤工作和奉献来填充。就像罗德里格传教士在严酷的逼迫中与主有深刻的交通一样，我们的现实越是艰难，我们就越需要与主有更深的交流。秋天，教会施工者们开始建立教区长，他们是在服事的部门流汗付出辛苦，看顾教区家人的信仰开路人。10月7日召开的常任委员会报告了第3季度的教友情况。截至9月30日，已有13,041名教友登入我们教会过信仰生活。但是由于新冠肺炎的疫情，我们不能聚集在一起。许多教友都在自己的位置敬拜，但主已经呼召了许多教友来到百周年青年教会。我所服侍的教会学校目前有1,596名儿童和青少年。我们正在等待教会学校的老师，他将与我们一起建立可以自信地说我是基督徒的下一代信仰人。同时也我们热切地寻找能在有形或无形的内部和外部服侍团队当中努力工作并全心投入的人，以使我们教区健康成长。如果你认为总有一天你将参与服侍，那么请你今年拿出勇气。如果你是一位无法在教会当中服侍的教友，希望在您的家庭、工作和社区生活当中实现生活礼拜化。所以我们衷心希望在百周年纪念教会过信仰生活的所有教友都能够期待主再来，并欢喜迎接驾着天上的云降临的主，尽心和尽上灵魂恳切地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承认大祭司在半夜把作为救主降临的主放在被告席，不顾一切地找原因让他成为是囚犯。这不只是在2000年前的事情，把主放在被告席上，虽然不是作为罪人的我们在法官上审判主，是否曾经让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坐在被告席，而我坐在法官席上只有大声喧哗？是否正如吉次郎一样，是在重蹈覆辙、犯罪、忏悔？我所做的都是包装好的事情，却指责他人的行为是非法的。在这个时候，我们忏悔，请原谅我们这些软弱的人。正如诗人的告白，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但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去，如云飞去。求神纪念我们不长久的人生， 不要让我们放弃机会，求神给我们信心，让我们献身于建立主所允许的信心共同体。同时恳请受托付建立百周年纪念教会，承担韩国教会200周年铺路人使命的各位教友同时祷告，求神给予恩典，使我们能够更好的承担使命。是啊，非常感谢神让我们仍然拥有机会，我很感谢有这么多机会，有爱和献身的机会，宽恕和恢复的机会，建立信心的机会，以及准备迎接新郎、准备灯油的机会。愿我们都清醒，不至于因为虚度光阴而懊悔哭泣，所以请耐心等到主再来，帮助我们用信心建立下一代，信心承担好蒙福的使命。奉耶稣的名祷告。